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24:5看起。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好，我们感谢主，耶稣是真的复活了，不过妇女不知道。他们来虽然对耶稣还有一些爱，甚至有很强烈的爱，克服了各样的恐惧，但是并没有信心，并不相信耶稣真的会复活，只是对一个死人的纪念和怀念而已。那他们看到坟墓里有人，当然是惊慌害怕，脸伏于地，是可能也是恭敬，也更是一种害怕的表现。那两个人就说了，我们也不知道这两个人是异口同声，当然是两位天使，还是先后的在提醒他们，说的就这一句还是其他的呢？在这些记载里面都圣灵可能给人一些省略的工作哈。那我们也说过，四福音在记载很多事情的时候，包括耶稣的复活，是有不同的侧重点，以至于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有难以调和的这个矛盾一样。那我们不去研究这些历史上的问题，我们完全相信圣经记载的可靠，只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些看起来有不一样的地方有更多的了解，那我们懂的地方更是知道这里的重点不在乎这两个人还是一个人，也不在乎妇女们伏在地是做些什么，重点是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耶稣已经复活，不会再在这里了。那今天我们把这句话扩大一点，如果我们没有把耶稣当作活人，活的，而且照哥林多前书15是末后的亚当叫人活的灵，如果我们不知道他是生命的源头，生命的主宰，生命之主，这是使徒行传里面使徒们在为耶稣做见证时候所说的，他是生命的主，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他不能被死拘禁，他之所以死了是因为他道成肉身，也有人性，当然他的神性是永远不死的，这位独一的真神是有人性，但是他是来到人间死了，为我们死了也复活了，我们不能够在死人中间找他。今天如果你只把他当作一个死去的英雄豪杰圣人教主，那你都找不到耶稣，你这样一个前提会让你不管对耶稣有多少的恭敬，不管你有多少的历史的学问，不管你是多么的聪明，你找不到耶稣，耶稣不在死人当中，就算是他死了降在阴间了那个解释我想也各有不同的说法。那么像相当多的人包括加尔文就觉得耶稣死了降在阴间这句话的意思只是说他是真正的死了，而不是说他灵魂一定是降到阴间去，他死了他的灵魂就交在天父的手里了，他应该就跟父在一起了。那我们也就可以这样说，耶稣是真正死了，肉身死了，当然他的灵魂永远在主这边，他的肉身是死了，为我们的罪死了，即使是耶稣死的那三天，肉身死的那三天，我们也不能够在死人当中去找他，我们的主是活的，而且叫死人复活的。那我在这里要强调这个，就是弟兄姐妹或者是有学问的人，你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学者在研究耶稣，是把他当作一个死人，列在众死人当中，包括那些有名的其他宗教的教主，然后来研究他。我们还是说这样你是找不到耶稣的。第6节，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大功，被主升为至高。这个复活不像拉撒路的复活，拉撒路复活以后还会再死，耶稣复活以后他不再死，他把所有上帝的计划都成全了，上帝救人的计划成全了，这个 当然耶稣的从死里复活并不表示说整个救恩在历史的时间上在那一刹那已经完全完成了，从永恒来讲是已经完成了，永恒来讲根本没有先后。对我们有历史时间来讲的话，整个救恩的完成应该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完全的完成，把死把魔鬼丢在地狱火湖里面，信主的人能够永远不犯罪，永远跟主在一起，在新天新地里，那我们可以说是完成。但是耶稣的死从属灵的意义来讲，永恒的意义来讲，也是他那个时候即使他死的时候灵魂在主那边了，也已经是成全了上帝一切的旨意。总之我们不要在死人中间去找耶稣，我们要记得他复活了，我们要记得他的死和复活，叫我们称义，叫我们成圣，叫我们得到永远的产业，而且叫这个被罪被天使的堕落和亚当夏娃堕落所破坏的整个宇宙，在叹息当中，在毁灭当中，在上帝的咒诅当中，因着上帝奇妙的救赎的计划，借着耶稣基督他复活了，而且是更新了，而且把万有都更新了。好，他已经复活，那我们还是要找他，如果不能在死人中找他，那我们要到哪里去找他呢？当纪念就是要记得啊，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好，还是没有讲你要去哪里去找耶稣。其实当然我们都知道是耶稣来找我们，包括他复活以后门徒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他们信心也是不够的。那如果有人去找耶稣，那也是主特别怜悯让他能够找到，比如说东方的博士借着天上的星星，借着神给他们的启示，借着梦中对他们讲的，借着光他们能够找到耶稣。任何一个人来找耶稣，可能是借着或者是通过自己痛苦的生活中间的经验来找，那么因着人跟他传福音，或者他试着，我听过很多这样的见证故事，他对耶稣实在不认识，但是他依稀有个印象，在小时候听过母亲或者主学老师，哪怕只有一次，这个宇宙中有一个神，那么如果是圣灵感动让他这个听见是在神的旨意当中，可以成为一个寻找到耶稣的线索，他就会不断的祷告，他就会去寻求，他就会记得耶稣的话。那我们也记得耶稣的话，他是一个活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当然他的活神里面，当他复活以后也还是有人性，只是他是一个神的位格。纪念他已经在加利利的时候就告诉你们了。各位，我们已经要把路加福音快要讲完了，我们想到说在加利利的时候，在耶稣早期工作的时候，在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在耶稣几次就已经提醒这些门徒了，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各位，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非常熟悉的话，但是你再想想看，耶稣跟我们讲人子啊，这是他最喜欢的自称的话，人子，人的儿子，这一句话我们也解释过，这个 phrase 我们也解释过许多次了啊，这包括他有神性，有人性，有救主性，包括人可以因着他的拯救将来成为那个跟他一起做宝座继承产业的人子，是可以说就等于弥赛亚，可以说就是有一个很丰富的含义，他喜欢这样自称，人子，人的儿女，人的儿子，人的继承者，人的承受产业的，在耶稣身上，耶稣当然也是神子，人子，神子，王子，我觉得这些都可以用在耶稣的身上。那当我们想到人如果是一个尊贵的字眼的话，如果人子是相近于弥赛亚那个尊贵的字眼，如果我们想到这个人子是有丰富含义的时候，也许我们就想到人子、王子、神子必须胜过罪人，我们可以说罪人必被交在王子的手里，王子有权，王子有权有能力把他俘虏了， 操他的生死大权，王子有权做审判的工作，王子是那要继承产业的，王子是那要审判国家的，王子是掌大权的。所以人的观念应该是罪人，有罪的人，犯罪的，做错的人，要被交在王子的手里，要被交在耶稣的手里，被交在耶稣的手里，被耶稣责备，被耶稣定罪，被耶稣处死。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罪犯应该被交在一个公正的法官的手里。可是现在他倒过来讲，这也是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包括在使徒行传里面常常看到的，人子这样受害，基督这样受害是应当的啊！这是你看到路加跟马太、马可跟圣经新旧约的任何一个作者是一致的，就是十字架的道理。耶稣必须死，耶稣必须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必须替我们赎罪，耶稣死必须经过这样大的痛苦。我们今天仍然不太明白，或者永远讲不尽耶稣这个十字架的奥秘。那但是耶稣在这里已经早就跟门徒讲，门徒是不懂，现在即使他复活了，天使提醒他们也是让他们回想到这样的话，但是他们能懂多少还是有问题，他们还是不太懂。我们从使徒行传一开始就看到门徒并不是太了解这件事的意义，为什么耶稣要死，这也是我们今天信主多年的一个很基本的，还是不懂为什么耶稣要受苦受害受难，那是替我们赎罪，当然我们都知道标准答案，但为什么要受苦受难受害才能替我们赎罪呢？同样的，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也不懂为什么我们需要背十字架受苦受难，我们需要背十字架被对付，我们已经重生得救，应该可以一帆风顺，应该可以享受神一切丰富的恩典嘛？哎呀，一切的恩典都透过十字架的形式临到我们，透过我们需要舍己信靠他，这是一件必须的事。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我们继续来讲到说，耶稣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当然有一天罪人都会被交在他的手里。事实上他从来就是掌管了不仅是罪人的生死，而且是宇宙万物的每一件事。但是他要来拯救罪人，他自己要成为至高，他需要经过这个十字架，他必须，他这样做是拯救了所有上帝要拯救的人。他这样做从圣经来看，也让他从人这边来观看，他被升为至高。这是他身为至高的一条路，就是他也是降为卑啊，这跟我们都有关系，我们也是如此才得救，如此才能得胜。因此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而不是说罪人必须被交在人子的手里。当然罪人也都在人子的手里，如果我们信，罪人就称义了，就得救了，如果我们不信罪人就被定罪了如果我们称义，被交在人子手里，就是被他保抱，被他爱护。如果我们不信，我们交在他手里，就跟以色列被交在非利士人手里一样，就会受到上帝的咒诅和痛苦了。他交在罪人手里，而且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这都是讲到基督为我们有的羞辱和痛苦。第三天复活这个第三天呢我们也都曾经讲过，不是算的那么严格的在复活的早晨那一天其实只有几个小时，但是因为沾到一个边也算。在星期五耶稣是下午三点钟死的，那么星期五也不是全天呢当他被埋进去以后星期五的晚上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但是那也算一天一夜了星期六是一天一夜，但是如果照我们现在严格的算法好像没有那么长，他就星期五的下午死，然后埋葬星期天的清早或者是甚至深夜他就复活了，但是这样接到一点头尾就算全部，所以他是在坟里三日三夜，第三天复活。这我们再一次说，这三天耶稣在哪里在阴间里宣告他的胜利，在阴间里在传福音给那些挪亚时代的人这是彼得在所讲的但是我们想最重要的意义还是指耶稣是真正的死了 耶稣死了，然后马上灵魂就在天父那边。至于他怎么样对那其他的阴间里的传福音，我想那都是指一切没有信靠耶稣的人。耶稣的死和复活成为我们信靠主的人、信靠主重生得救人所传讲的信息，给每一个死人听。这每一个死人听，不是说埋在坟墓里或者葬在灵骨塔的，而是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即使活在世上生龙活虎的，即使刚刚生下来活泼健康的婴孩，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传这样的福音，说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复活。当天使讲这个话讲完了，当然这个讲完了，这我相信是一句非常浓缩的话，可能原来讲的也更多一点吧。那妇女们听了，这时候真需要圣灵极大的光照和鼓励，因为我想在我那种情形下，到一个坟墓突然发现两个人，而且衣服还会发光的，吓死人了。我听恐怕听不到进去，我心里恐怕是充满了害怕和迷惑。害怕不用说了，那坟墓里怎么两个发光的人呢？迷惑是他在讲什么？但是我们很感谢主，这个天使所讲的话显然是感动了这些妇女，让这些妇女被上帝的话敲醒了。第八节，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想起耶稣的话，耶稣也有说过，将来圣灵保惠师会叫我们想起耶稣的话。那个将来啊，不只是主再来的时候，不只是以后的日子，我们想当我们遗忘上帝的话，因着耶稣的祷告，因为耶稣的应许，那我们会被圣灵光照，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让我们想到耶稣的话，想到耶稣给我们的鼓励，给我们的警告，给我们的安慰。如果我们想到耶稣的话，如果圣灵光照我们，应该是让我们想到耶稣话的全面。我们想到这全面，我们就非常的喜乐，我们就非常的感恩。因为他的话不仅是讲到说他会复活，而且讲到他最后是会做主做王。这些在福音书里面，包括路加福音，门徒能体会多少，甚至体会到错误，体会成为天国，成为地上的国度都有可能。不过现在再怎么样，他们相信耶稣是真正复活了，于是他们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我们在福音书里比较少看到这十二个门徒被称为使徒啊，在这里被称为使徒，可能有一个重点就是使徒的条件，我们记得在这个马提亚被选上做使徒的时候，我们记得在使徒行传一开始，彼得说要找一个人，使徒的资格必须是从起初开始与耶稣同工，而且见证他的死里复活。使徒是见证耶稣死里复活的，他们这十二个人是一个完整的见证。现在妇女把这话告诉使徒，使徒要因着这样的信息，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你要再多讲一点也可以，就是升天了，坐在全能者的右边将来还要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如果我们不讲那么多的话，那我们的信息也还是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那所以相信这样的话的人，见证耶稣的确是如此，从他的生到他的死，他们都知道这是真实的。教会就建立在这十二个使徒的见证之上了。好，所以在这里没有讲门徒，特别讲使徒，还有一些其余的人，因为耶稣跟随耶稣的人很多。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到说，一时显给500多个弟兄看，那什么时候显给500多个弟兄，这个我们是不知道，圣经也没有讲得很详细。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是先把自己显给这些妇女看，当然在这里我们也还没有看到，在其他福音书里面我们知道。那耶稣的门徒不是只有那十二个使徒 或者是十二减一，犹大去掉了，还有很多其他的。我们想到他们，我刚刚说一时先给500个弟兄，也想到他们在小楼祷告120个人，就一定有相当多的人在使徒周围告诉他们主已经复活了。那告诉使徒的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和约雅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同在一处的妇女。好，这里面我们也看到圣经里面的好多个玛利亚的一个哈，最有名的当然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那这里有讲到雅各的母亲，哪一个雅各啊？约雅拿和莫大拉玛利亚，这些都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想就是他们是跟随耶稣的，他们如果是富有的，就是在路加福音也讲过，是拿出他们的金钱来供养耶稣和门徒的。那这些消息不是使徒告诉妇女，是妇女告诉使徒。妇女不能成为使徒，使徒是妇女的这个领导者。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多么奇妙，而且叫我们应该更谦卑的事情，就是这些妇女在名分上、权力上可能都没有，但是实质上他们是爱主的，甚至胜过这些弟兄。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都在这些事上谦卑。我们承认神是给了弟兄很大的权柄，但是我们更要谦卑的来使用它，不要像我们很多时候是只是抓权，只是借着这个权发挥我们自己的私欲和满足，而不是真的去管理。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已经讲到说，哦，这见证耶稣的使徒，但是告诉他们的是这些妇女，他们后来也看到了，但是总还是妇女先看到。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是如此的丰富奇妙，对我们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不改变，求你帮助你那复活的大能藏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能够处理问题，使我们能解决问题，使我们能传扬福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